我们继续是讲主耶稣的祷告。虽然我们今天用了另外一段的经文哈。哦，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吗？那个绿色的字可能太浅了，对不对？啊，下期不用这个颜色。啊，如果不行，你可以用自己的圣经。啊，对，可能这个比较好一点。如果灯，耶稣的祷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1章，我们从第11章的20节看到30节。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念好不好？我先念，弟兄姐妹来回应。耶稣在居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好，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了。加百隆啦，你已经升到天上哦。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了。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一起念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让师，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清晨，我们再一次有这个福分来到我们三一真神的跟前，我们谢谢主。主啊，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是你用你重价把我们拯救过来。主啊，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还教导我们一生学习你自己的模样。我们的主，你就是那一位祷告的主。求你今天早上，你借着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来鼓励我们，来真的呼唤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学习祷告。主啊，帮助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生命的彰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知道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你自己的真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的真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教导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父是我们的父。主啊，愿意今天你帮助你的教会，吸引我们众人的心，我们更亲切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主耶稣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这个世界大概没有人可以真的来配得讲耶稣的祷告。谁能够把主耶稣神的儿子他跟父神的关系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呢？谁能够说主耶稣的祷告是我们真的可以学会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愿意来到这个世间，透过他的祷告，还有这个祷告记载下来了，我们可以学习一点一点。我们透过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我们学习我们跟我们的主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呢，就从几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来一同的思想这段经文。那刚才这个经文我们从15节开始，但是其实那个祷告呢是在25节。 当然十五节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讲下去了 你会明白。二十五节是主耶稣那个祷告，接着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然后他还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还有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个是主耶稣的祷告，虽然很短但是非常宝贵。我今天就从两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耶稣的祷告彰显他与父的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里一开始就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虽然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我们提过，因为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这个句话，主导文这句话是针对我们来说的，让我们知道他的神，他的父是我们的父。但是这里呢，是主耶稣自己说，父啊，天地的主，是我们的主对神发出一个这样的那个祷告，然后他称呼神为父啊，这个非常的宝贵啊。为什么我说非常宝贵呢？因为如果你看主耶稣的生平，他的人生里面，他每次称呼神的时候，他都去称呼神是父。你看他讲到自己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子，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父跟子的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跟其他人不可以分享的。主耶稣是特殊的，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是特殊的，是他的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他，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以前提过的。但主耶稣呢，他自己却是，他就是这个神跟他的关系，就是他是他的儿子，神是他的父。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父子的关系。这是一个，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divine relationship， 神的神之间的这个特殊的关系。我听到这两个小动物在吵，我前两天就看见他们在外面打架，所以你们不要碰他，他们没有这个福分，虽然他是神就创造的，没有，我们只有福分，神是我们的父。但如果神是我们的父，更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他在这个祷告里面向我们彰显神是他的父这个身份。我想我不能强调的太多的。我想我们不会强调的太过分。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情，而神是他的父这个事情，我们不会强调的太过分，因为这是很特殊很重要的关系。圣经我们可以讲，不是我讲，有一个解释圣经的学者说，每一次当主耶稣称呼神的时候都是父，只有一次当他说神，我的神，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后的时候，这不是他最后一句，而是在十字架的上面，他说的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过去的他整个人生的里面都是称神为父，我的父。只有在这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曾经有一个 Berkeley 的，从前的 Berkeley 教的大学教授问我，他从前是我从前教会的一个弟兄啊。那么他就问我 exactly 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神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问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方面的啊。神为什么离弃他？不是他在百天的时候，不是他过去33年的人生的里面，而是来到他人生最后一个时间，而且最后一个时间是在十字架的上面，他就被钉的时候。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当他说我的神的时候，他已经不说神是他的父了，他跟神之间的距离好像拉远了。虽然神还是神，神还是他的神，但是他不再讲神是他的父。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的神的儿子啊，他背负我们众人罪孽的时候，他是一个罪人的身份被挂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十字架上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全世界的人的罪都落在他身上，他为我们背负而且承受这个刑罚。这时候他不能再称神是他的父，这距离很远了，远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说你为什么离弃我。神从来没有离弃他的儿子，只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这个时候，上帝掩面不看他，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担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恶。但是很宝贵，你知道吗？虽然我刚才说这句话了，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是在他在受苦还背负罪孽的时候，但是我说他不，这个不是他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是什么？如果你看比较几本这个福音书，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讲的话，我们有说这个十架七言啊，七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经过这个十字架的痛苦，背负我们罪人的罪孽的时候，他回来，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忽略的，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最后很肯定的，就是这个神还是他的父，救赎完成了。他回到父神的那个关系的里面，当然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个以神为父是很特殊很特殊的这个关系，是吧？是我们人不能分享的，是吧？现在以我们的主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向父神的祷告，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一个其中的学习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呢？祷告我们需要学习，真的知道我们所信这个神是谁，这个神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父。所以是什么？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向你神祷告，把神看成是父一样，因为他已经成为你的父，你成为他的儿女。不过这样讲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神啊你就是我们的父。不是，刚才我就说了，我们天生不是神的儿子，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才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应用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我们本来是什么身份，我们本来是现在这个罪恶过犯的当中的身份，本来不配受的，但是这个何等的奇妙，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上帝差遣了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吧？在我们跟神之间有罪的阻隔，罪的存在，使得我们人失去了一切上帝创造我们原来的那美好的祝福。最宝贵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离开他我们就没有生命。但是神的儿子来到了，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 本来不是天人生下来的关系，现在却成为一个真实的关系，这非常宝贵的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但称神为父，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成为我们的父啊。就好像圣经所说，凡借贷他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到我们成为神的父哦。我又问每一位，你有没有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了？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在你心的外面在敲门啊？他要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要成为你的救主，然后他要带领你的人生，让你知道你可以透过他成为神的儿女啊！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呢？啊，我们基督徒或者慕道的朋友需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了？一个信徒或者一个门徒与一个教徒的那个分别。教徒听懂吗？我的国语不太准确啊。因为信徒是有神啊，有神的儿女生命的人，他真的相信的。一个门徒有真的神的儿女的身份，但是一个教徒呢，他可能来到教会，他可能受洗，他可能参与一些活动，但是生命里面从来没有跟，因为耶稣的缘故，没有跟父神连起关系啊。所以他还是只是一个去礼拜堂的人，他没有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如果没有成为神的儿女，当然你也不能够，你也不懂得向神祷告了。但是如果你真的透过耶稣基督让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你就可以在生命里面更深的体会，你在人生的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在天上的父。你可以恳切的，你很亲切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如果神成为你的父了，那么你就更愿意去侍奉这位的神。我记得我有些时候就讲到过去的教会，我就让你知道一点。有一位80多90岁的一个老人家哈，他从前是北大的，在大陆的时候走烂，后来去的台湾，然后生儿育女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有一个我们教会的洗礼的时候，他也来观礼来看。看完以后他跟我们的长老说他很想洗礼，他觉得成为基督徒要洗礼很好。那么我们就为他开了一个受洗班啊，还有另外一个一两位的弟兄姐妹。结果他受洗了。受洗以后呢啊，他是80几90岁了。他有一个儿子啊，其实不止一个啊。那么他就请我们牧师长老吃饭。那么他讲一句啊，儿子就做了。他儿子非常顺命的儿子就听他说。所以就很好的一个餐馆里面就摆了两个桌子啊，然后我们都被请去吃饭。这个父亲因为他是父亲，所以他的儿女听他的话。爸爸说要请牧师，要请长老，要请一些教会弟兄姐妹吃饭，他就做了，很乐意很愿意。甚至当我离开的时候，他又吩咐他的儿子再去餐馆再准备一两个桌子，要跟牧师践行，他牧师离开了，儿子又做了。然后我看见他的儿子媳妇儿子女儿对他都是很恭敬的很亲切的。这是一个父跟子的一个很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啊就有点不像什么了啊，如果人误解了就误解变成了浪子的比喻，那个哥哥那个哥哥是什么，那个小弟弟出去了，离家出走，拿了父亲给分的家产，就跨进了所有钱，最后好像蒙神光照一样回到父家， 那哥哥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爸爸为他准备了那么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宴席，那哥哥就不高兴。他说：“他对爸爸，我服侍你那么多年，这个儿子的对哥哥的服侍不是甘心情愿，跟他的兄弟去比较，一个真的儿子，他体会他在父里面一切都有。那所以他的父跟他说：‘我儿啊。’”你跟我一起，你什么都有，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得这个福分吗？真的，如果我们学习，因为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服侍这个神是很甘心的，很情愿的。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就父啊这句话的宝贵。”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里面都不断的学习体会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个宝贵的关系。第二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二是什么呢？耶稣的祷告是一种什么？我说耶稣的祷告是一种在真理里面的祷告。这句话不好讲，但是我是用这句话来总结这个主耶稣这个祷告这个经文。为什么这样说？耶稣的祷告是在真理的祷告，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懂得祷告，对不对？特别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信主很久，我们也不一定是懂得，我们可能跟人家祷告，人家祷告的多我们就学回来，但是我们学回来这样祷告不一定我们就明白这个祷告的真理。但是如果你看主耶稣了，他祷告里面有真理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再看这个25节，这里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们停在这里。当他称呼神是父的时候，同时他称呼神是什么？神是天地的主，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这样讲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神儿子，他承认父神是天地的主。这个天地的主，如果他是天地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掌管一切。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个特殊的那个背景去讲。当耶稣说天地的主啊，他这句话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如果你要抓住这个天地的主这个意义呢，你要记到他的祷告那个背景。这是我从15节开始讲。我应该再这样讲，中文我们看不见。25节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这原文呢不是这样讲，我说他是这样讲，他当然意义更深。这原文呢，如果你有些看一些好的英语，他要告诉你。他说：“那时耶稣回答说 ，Jesus answered and pray and say， 应该是他回答。”又说，回答什么？就和他回应，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过三次，这个中文都没有翻出来。即使是 answered and say， 他回应，回应什么？他回答回答什么？他回答回应的就是前面这个经文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20节我不答出来了。就是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呢，你有祸了，拔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他甚至讲到这个加百隆他所住的地方，他后来搬家，从拿撒勒搬到加百隆。那背景就是什么？刚才说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个就是当时耶稣祷告的这个背景。主耶稣这里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回应他过去的传道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用今天的话来说，虽然耶稣传道了3年多的时间，但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他，反而在这里更很尖锐的把耶稣传道的结果总结出来，是什么？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用今天的话来说，你可以说耶稣的传道看来并不是太成功啊，没有人这样讲过这句话嘛，有没有这样讲？当然有好多人去听他啊，好多人跟着他，但这里也给我们线上好多人都不要听啊，千万不要说你见到耶稣就信了，没有，那时候的人 见到耶稣都不相信，他们终不悔改啊。那么终不悔改的是这怎样呢？终不悔改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士气就很低沉呢？他终不悔改，他是不是就啊，我的传道事工完全不成功呢？啊，终不悔改是不是啊？我就好像一事无成呢？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马上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在祷告里面，我们学习的真理是什么？学习知道上帝是我们天地的主，他掌管了一切，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的成就或者失败都不要紧，我们抓住了，我们知道这个神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他掌管的是一切。所以 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看见这一切不 回应大权道的人，他的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大概没有人这样祷告，很少人这样祷告，如果有都是因为我们学了耶稣这个祷告。你有没有看见过你的人生不成功的时候了？你有没有看到你不如意的时候了？你有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了？对吧？我最近这几个礼拜我跟一个人接触啊，他还没有信主啊，那么他遇到好多的问题啊，那么他说他有些时候也向神祷告他的弟弟是一个基督徒，在香港里写一个电邮来找我们，希望我接触他的哥哥啊，跟他传福音啊。我跟这个人谈话了前一次，他也这样说，在他人生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他说好像上帝在作弄他啊。我听到的时候，我当然没有说他错啊，没有，我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啊，但是我就体会这个是人好多时候的反应。当你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你说上天在作弄我们。我回家后我就细想，谁会作弄我们？上帝不会作弄我们，上帝是天地的主，只有魔鬼作弄我们。所以当我们说上帝作弄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把上帝看成是魔鬼一样。上帝是慈爱的父，他也是天地的主，他掌握的一切。我们中国人的孔夫子啊，他比我们有些时候一些人甚至我们基督徒更有智慧，是什么？因为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一句话，他说不怨天不由人当然感谢与信靠是我讲的。他那个原文在什么地方呢？他原文是在这里我下期不用写这个。那这里讲到这个孔夫子跟他的门徒这个对话，他的己若这个不是耶稣这个、孔夫子说莫我己也服他的门生己贡说何为其莫己己呀？然后他就说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积我节其天福他讲什么？那么也就网上有一个现代的翻译不怨天不由人是我念大学的时候自己读书读到的我准备讲到的时候想起这孔夫子这句话孔夫子就说没有人了解我他就说就是讲莫我己也服。那他弟子子贡说为何说没有人了解我你呢？ 他说我不埋怨上天，不责怪别人，我从身边的人情事里去开启学习。你在这领悟这个技能的很高深的法则，懂我的只有上天吧。我不太喜欢他这个翻译，翻译是不是有不好。就孔夫子说不怨天不尤人，我不怨天尤人，他面对什么事情因为他承认上天知道他。虽然在那个时代啊，这个你知道中国人呢从前有上帝这个概念天也是一个还没有成为一个很自然的天 ,not just a natural heaven, 而是这个天真是有上帝的意味。那当孔夫子慢慢这个意味减退了但他还懂得这句话面对自己的际遇的时候，他说不怨天不尤人。然后他就努力去学习。那我们基督徒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我们不怨天不尤人。那么我学习在我人生里面学习到我的什么功课上帝给我什么功课承认上天是知道我的，这才是一个重要。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图片，是两个女孩子，她是妈生的，妈到一个地步，她分不开来，她分不开来，这就是一个妈生的女孩子，她的身体生下来就连在一起，现在长大十几岁，一个teenager。最近有医生说可以用手术把它成功把他们分开，那这个手术有危险，他们牺牲过后，他们决定不要分开，你看他们穿这个 T 恤，里面有个英文字是什么？英文字写 positive， 正面的、积极的，不怨天不尤人，虽然他生命里面变成是这个样子。他的生命还是有价值的他们还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他们还有他们的生活。这另外一个图画，他们两个还是在一起，跟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在聊天，他一样过他的生活他们什么怎么睡觉，怎么去洗手间怎么跟人过他的生活，对好多人来说是不可能，没有盼望了，没有意义了但是没有，有些人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是基督徒，你大概认识他的，这个人叫 Nick 他生下来什么都没有，没有手没有脚，他的脚只有一个脚趾，那他手没有他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里面。起初曾经也怀疑为什么是我呢，他的父母也很希望，但他们还是依靠上帝过他的生活然后这个孩子有一天明白了，他虽然是这样，他生下来还是可以被上帝使用所以他到好多地方去讲道劝勉好多人，年轻人、有病的人、残缺的人都是这样你看到他就在跟人家来分享神的道去鼓励一些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他就是最后是 reaching the world for Jesus， 他这样站在一个桌子上前面就是后边的轮椅，前面就是他的听众，有这样的人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是刚才是从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他真的掌握了他的父神是天地的主，他是主宰，所以虽然他传道里面好多人不悔改，但他没有埋怨，没有说是为什么是这样在他最不好的光景里面肯定上帝的那个作为主的一个身份，也表达了他跟上帝这种关系所以 愿神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去祷告。那么另外一个呢，在这个主耶稣的，我说他是在真理里面祷告了，有个还重要啊，因为他这样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什么？这祷耶稣的祷告里面是什么呢？他认识父神的美意。这美意特别是什么呢？不是一般的旨意啊！这里我们开始离开他的祷告，这是而是从他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上帝拯救人的法则是这样讲吗？是什么意思？我小心读这句话。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之前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聪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那首先我们说什么是这些事？他说：“你将这些事是什么事？”如果凭这里上下文呢，他没有讲这是什么事。他说：“父啊，你将这些事像什么人显出来？像婴孩显出来，像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那么这些事是什么事？”我觉得唯一一个答案啊，也是有很好的圣经学者的也同意这样讲。这些事呢，就是主耶稣在他整个的传道的过程的里面，透过他的教导跟他所做的事情，把上帝的启示显明出来的那些事。简单来说，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传道，无论是行神迹异能，或者是讲道教训，让人知道关于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启示，就透过他，对不对？这样讲的对了。这包括什么？他的登山宝训，这包括什么？这包括他的讲到上帝的国的用比喻来讲啊，各种的几个的比喻，各个的教训，这些事。那么他就这样讲，他这句话里面说，他的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他前面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这里说明什么事情？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在前面好像是不成功的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些听到的人的状况不一样。那些看见他行的神迹的人的状况不一样。我刚才是讲两个，一个是耶稣的教导听到的人，一个是什么？耶稣的神迹，那些看见他神迹的反应的人，他们状况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人。耶稣明白这个道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虽然听过耶稣教导，看见耶稣的神迹，但他自己以为很聪明，觉得不过如此吧，或者是他是很伟大的老师吧，他是很伟大的医生吧，但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他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吧。到今天还有些犹太人还是这样，到今天好多我们听福音的人还是这样，所以他们怎样？所以他们变成了自己以为聪明通达的人，那么上帝的启示呢，就向他们隐藏起来。虽然话是听到了，但他们不明白，虽然神迹是看见了，他们没有一个领悟这包括什么呢？我没有小心你，我特别看到二十节的时候，他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你有没有想这句话的意义？你有没有想？小心，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那奇怪，他没有说耶稣在诸城中做了好多教训，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没有，而是说什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异能是什么？就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的异能。 他做了这些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这说明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很重要的教训是什么？耶稣的疾病赶鬼这些神迹异能事情，不单只是为了疾病赶鬼，而是什么？透过他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的异能，让人明，希望人明白一个信息，这是一个要他们悔改的信息。有些时候我们的错误是什么？以为耶稣的教训呢，只有耶稣的教训是用来让人悔改明白真理，然后耶稣的神迹只是医治人赶鬼那么简单，这时候说就不是了。他的异能神迹，那些人反不悔改，所以异能神迹是要人去悔改的。那今天的错误也是什么？今天错误有些的教派，有些宗派，就是说他们只是追求神迹了，希望神迹能够医好我的病，不是那么简单。耶稣行的神迹其实是让人明白真理，带领人悔改归向神。那么对于来聪明的人呢，以为自己很棒的人呢，他们就不明白了。虽然听到，好像以赛亚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对不对？那么像什么人显出来呢？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是什么人？婴孩是一个需要依靠父母的人。有些人说婴孩是代表很单纯，不一定，婴孩不一定很单纯。如果我们说婴孩都是单纯的，我可能跟我们很基本的一个信仰有冲突，是什么？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可能那时候他一个很小的时候还不懂得犯罪，但那个犯罪的能力一早在我们的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小孩及婴孩的时候，是强调他们对父母的依靠。所以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一个婴孩还是要依靠他的父母。要懂得去依靠的人，信靠上帝的人，依赖不靠自己聪明的人呢，那么这些人呢，就是真的成为信靠相信耶稣的人。这样讲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一般来说的一种神学思想。我甚至说是说一种错误的神学思想，透过主耶稣这个教导给我们也很重要的改正。是什么？是什么神学思想？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就是讲到上帝的拣选预定论的问题。也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关于上帝的拣选预定的一个理解是什么？上帝是一个 绝对的主宰，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上帝呢，在创立世界以前，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喜欢与不喜欢，所以上帝决定了一些人得救，蒙恩得救，另外一些人就要灭亡。我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一种关于上帝拣选预定的一种神学思想，是需要在耶稣这里得到改正。因为这样讲，上帝的拣选预定人成为神的儿女了，这样讲的方法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说法。上帝只是一个绝对的主宰，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罪人，你不可以说什么。某个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讲呢，我们就不明白上帝的拯救。在这里怎么讲？上帝拯救谁？上帝启示给谁？像婴孩就启示出来。像那些自己骄傲的人，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很有智慧的人，上帝就把这个隐藏起来。我就说这个是上帝拯救人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法。上帝不是只是那个绝对的高高在上的主宰，他决定一切就算了，一切就算了。上帝是哪一位？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对他的反应。你要成为婴孩吗？还是你自己做一个聪明通达的人？有些人甚至说，上帝既然是一个绝对的主宰，他拣选谁就拣选谁，那么我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因为他决定一切嘛，我不用管了，这上帝的责任了。 请问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讲？没有，这经文不是这样讲。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如果你说上帝绝对的主宰，他决定拣选的一切，所以我不用管，我说不是，根据耶稣的祷告，耶稣说你要不要成为婴孩，如果你愿意成为婴孩，你就是上帝拯救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婴孩，你就是上帝愿意拯救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婴孩，要依靠上帝的心，上帝就是今天就要拯救你。所以不用光去坐在这里说啊，上帝要绝对的主权，我不用管了，我不用想了，啊，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最后一点，我很快讲完哈，这里不是他的祷告了。而且我们从他最后这一句话，他的这个心里柔和谦卑的救主在祷告。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祷告完以后他说什么？他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讲这句话之前做什么？他在祷告哦。他祷告完现在发出这个呼吁。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神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这个的主在祷告。我为什么说他是救主？请问我为什么说他是救主？因为是圣经这样讲。因为什么？他呼吁我们来。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吗？他呼吁你来。他要使到你得到安息，所以他就是救主。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应许什么？应许以色列人呢要得到地土，对不对？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进到迦南，然后就分地土给他们，对不对？每个祭派、每个家族都有。那请问，这是只是为了给他们地上的地土吗？不是，在希伯来书怎么讲？他希伯来书就说，他说我们要真的进入的不是某一块的地图，而是进入上帝的安息。这安息在哪里啊？透过主耶稣的祷告我们知道了，这安息是在他的里面。这安息是在他里面，他呼吁我们来到他跟前。我们人都有各种的问题，对不对？各种的情况在人生里面，没有安息的。在这个祷告的耶稣就呼吁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来得到他的安息。所以他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吁，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回应他，对不对？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找到耶稣，我再这样讲。如果我们回应他的安息，他这样说，他这里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他什么？学他什么？当然是学他整个人。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对不对？所以学他认识。但在这个经文里面，更加让我们看见效法的是什么？我这样说，是效法他的祷告，因为他前面呢。前面就是在这样祷告，这个一个柔和谦卑的人这样向他的父祷告，然后他现在呼吁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得到他安息。然后他说：“你来学习我吧。”也就是说，你来学习我，来到父神面前吧。当然，这个是不能强迫的，不能。我在传道几十年，我86年开始，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在信仰的真理里面不能强迫的，如果是的，就是共产党，你要拿毛雨露，你要跟我走，不能够，在信仰的领域的里面是上帝在讲话，上帝透过圣灵，然后透过他的圣经的话来跟我们讲话。然后呼吁我们来到上帝的跟前， 来到耶稣那里啊，得到他的安息，人家学习耶稣的人生，要学习像他这样祷告啊。所以耶稣的祷告是宝贵的啊，求求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啊。我自己还是一个学习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学习的人啊，求主自己来祝福。谢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跟父的何等的关系，你真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宝贵，透过你的祷告也向我们启示出来啊，亲爱的主啊，愿意你自己，你的祷告啊，成为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榜样啊，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教导我们学习，在祷告的里面有你的真理，我们学习真理的，在真理里面祷告。我们现在感恩，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来到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朋友，要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何等丰盛的救恩，你就是光，你就是生命，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就得到宝足，我们就得到生命，我们就得到看见我们所走的路，所应该走的路。我们谢谢主，又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学习不怨天不尤人的功课，我们真的学习安息在这里面。谢谢主，我们现在感恩，现在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主。